的。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多，但我们还是要先全部来读过一遍。哦，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这边读一遍，你用这边读一遍。走到上面的有经文的哈，就是罗马书这边，还有新译这边的三个经文，更新这边三个经文，跟结论中两个经文。那这些经文我们要读过一遍。好，我们起印的方式，我先读。罗马书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应当如此，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好，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就要脱去里面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马太福音十八章二至三节说，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好，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我们这一起读来，请。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一起请。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眼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
阿门。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女都是新的，都可以变化的，都可以制作的，里面新，外面也新。我们的心中所居住的是这一位透着荣光的主。我们在一生的道路里面，我们也在成长，也在学习。我们在基督里要长出基督的丰满跟生量。主，今早在透过你的话，不只是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在里面可以进入，可以活出，给我们可听的耳朵一种蒙恩的心，一次又一次的变化，敞开，变化，成为主的样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跟二节，这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一个总结，它的总结是呼召，呼召我们把身体献上。他经过了罪，经过了救赎，经过了救恩，经过了圣灵，所以这样的过程结束之后，他对这一群人，罗马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他用一个词叫做“劝”，他没有命令，劝。只能劝不能命令，因为献上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命令来的。保罗可以命令，他是使徒，他有权柄，但他不要用这个权柄，他要用爱，用声音，用劝勉，让我们自己生发一个爱慕的心。他还用了一个词叫做慈悲，我用神的慈悲，用神的怜悯来劝大家把身体献上。各位，身体线上就表示全部，我再强调一次，身体线上就是全部，因为你的心在这身体里面， 你的意志、情感、思想都在这身体里面，所以神要的是你的身体，就是表示要你的全部。阿门。麦当劳的车子，大奥运的货车，上面有一些图案。开到农场的时候，有那个汉堡，有蛋，有火腿，有培根，然后在农场的过程当中，一群家畜看见了，很高兴。鸡就说：“哇！”跟猪说：“你看，我们给人类多么大的贡献，每天早上让你们精神饱满，我们献上了我们的。”然后猪说：“对呀，好像有道理。想想不对，你只是弄出鸡蛋而已，可是我是全部，培根是我的肉。”是那个里面的火腿肉也是我的肉，我献的是全部，你只是献出鸡蛋，你只是给多余的，可是我给的是全部。各位，这里叫做身体献上，神要叫做全部，而且还不能命令你，只能劝勉你，当做活祭。你是活的，可是同时也是死的，生与死走在你的意念中一直回荡，很多时候你是很不愿意的，可是你知道你要为主而有所舍，那叫做祭，那就是死。违背你的意志、你的感情、你的思维呼召你，你觉得不合理，可是你做了，那就是祭。那是违背你的心思、意念、情感的。就像早上我们跟年轻人交通，要违背你的意念啊，你去对面的村子牵小渔具啊，然后你会不会当贼？会。会不会当贼？会。会不会误会？会。会不会打？会。那你要不要去？不要。还是要？哦，那你说不要的时候，知道你是没有预备好的。你说要的时候，我还蛮佩服你的，因为你去的话是要面临生死交关的。不要小看那只驴群，那搞不好是一户人家全部的财产。你要去拿人家的财产，你要不要跟你拼命？要。可是主是这么说的，你愿意去吗？你想想看，你信主到现在，有把身体当作活祭吗？你给主的是全心的吗？还是总是剩余的时间，剩余的价值，剩余的安排，然后最后想到最后回到礼拜天到主这边来。各位，这是七日的第一日，这是第一日，是最好的一日，是最新的一日，最开始的一日，它不是七日的最后一日。所以你不要弄错了，神要的是头身的，是最好的，是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这里说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等一下我们会特别交通这些，但我们今天有一个专一的中心思想，要读的是第二节，再来看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们效法世界吗？或者你们效法世界可能也不清楚。效法这两个字原文的形态，它是讲顺从那一种景况，显出那一种味道。因为基督徒，只要是基督徒，都会知道不要效法世界。阿们吗？这个应该没问题。可是问题是出在我在顺应着潮流，我是不清楚的。我很多价值观不是从神来的，我许多价值观没有经过祭坛，所以我那个价值观在影响我。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本来你是很简单的，可是当你跟没有神的人讲完话之后，你变得复杂。原因在哪里？因为你已经被他拉进他的思维里面。你本来有衣有食就很知足，可是跟他讲完之后，你有衣有食还不知足，再给你更多一根死的，你还是不知足。有人问说，有钱人你到底要赚多少钱才够啊？他的回答很妙，他说我没有要很多啊，我只是要一点点啊。什么一点点？多少？就一点点，就比我现在多的再一点点。那你这一点点就点点点点到你死也是不够啊，就这么一点点可能把你的心永远的绑住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你可能不知道你在效法这个东西。 因为影响你的已经不是那么一点点了，那一点点的背后是你的心思因为被金钱捆绑。所以各位，我们有没有笑话世界呢？可能我们意志上、情感上、真理上都说是不会的，可是我们实际里面，你跟风跟人家一起埋怨，这算不算笑话世界？跟人家一起追流行，算不算笑话世界？大家滑手机你也滑手机，算不算笑话世界？大家在空虚度日，你也在空虚度日，算不算笑话世界？哎，我刚才听到说不算，是不是？那我跟你讲，大家不要自轻，好不好？因为算不算笑话世界，也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但是我跟你讲，什么状况叫笑话世界呢？就是在一件事情，这一个方向跟神是毫无关系的。那你说没有吗？你那么大把时间拿去做你想做的，那不算笑话世界吗？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已经深入我们骨子里，不要让人打岔你心中那美好的一个地方，那是神的居所。我们看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心态，保守这个心，这是神的原则，只有神可以随意的进来。阿们。
阿们。
所以这个笑话它一定是先冲击了你的价值观。好，那当然这个冲击价值观之后，它不要笑这世界。这个原文也不是讲世界，它是讲一个世代。不要效法这个世代，因为一个世代一个世代都有不同的挑战。我们这个世代跟上一个世代也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那这个世代跟下一个世代不一样，上个世代大概这十年才有手机的问题嘛。对，那大家都滑你也滑，那你不滑的话跟爸爸妈妈抢嘴，那同学都有，为什么没有？那爸妈比较血气回答，都不然去当人家的孩子啊。是很多人在家吵架。各位，你的孩子要更新的。各位爸爸妈妈，你也要更新的。这里的更新又不是只有给孩子。我更相信你更新了，孩子就更新了。但是这个世代的憧憬是大人小孩通通不清楚，就是跟着一起一个人一起，到最后就随波逐流。你想看看有没有这些东西就充满在我们的周围呢？有些人其实他真的过得还是不错的，但他的资源很好，各方面都很好，可是他永远都不满足，因为他旁边太多这些有钱人了。所以他跟这些东西他不自觉都就觉得不够不够不够不够，可是我跟你讲，他丢在随便哪个地方都是有钱人啊。那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严重的匮乏，因为这世界给他一种错误的信息。更严重的是，这些信息的背后是他并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有钱人有钱不是罪啊，可是你的钱的来源跟钱的运用跟钱的态度可能是错的。我们没有说有钱不好，我是要告诉各位，富足永远是什么心意，可是你的富足是不可以加上忧虑的。你的富足加上忧虑，那就表示你的富足是有问题的，要么就是你手段有问题，要么就是你心态有问题。所以这里面讲的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太多花花世界都太多美好的东西，太多你觉得可以的东西。可是请各位记得，你这些东西它在吸干你的时间的同时，他到底给了你什么？人是很满意那种短暂的享乐的，是不是？可是我跟各位讲，你短暂的享乐重复在做的时候，你很快就会空虚。这个已经在很多人身上证明过了嘛。不然你身上看你有钱又有闲，你就一直就出国，一直出国玩，看看你能玩多久，看你哪时候会空虚，对吧？对啊，我以前遇到一个朋友，他就是应酬嘛，吃的都非常好，每一次去吃的还要把都顶泰丰啦，都封泰顶啦，反正就去吃那些大餐厅什么的，客户吧这样子嘛，酒店啊什么的，大概两三年，他说累了，他跟老婆说他很想离开这个工作，刚开始还蛮爽的，就觉得太好了，自己不会花那么多老板花的谁花的，吃了几次之后，大概回来都是倦了，累了，人生真是不去。回来说去巷口那边吃一个清汤挂面，反而觉得比较舒服。吃吃老婆煮的，家里煮的，才会觉得还活个像人。因为人的心哈、太需要神了。而我们一个东西影响我们就是世界，世代的很多观念冲击我们。你要知道，心意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的价值观的。我们来看本文。 心意，第一个是心意更新变化的心意，这个心意在原文上面是四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路加讲的心窍，第二个就是跟你诺前前书讲的这个悟性，第三个就是以弗所书讲的心智，这三个全部都是在讲心意。那大家回头先讲第一个叫做心窍，各位圣经读不懂是什么原因？心窍，你的心窍未开，那一把钥匙没有打开，还没有拿到那一把钥匙，所以有人打开圣经自动打呼，因为心窍没有开。还有一个打开圣经眼睛迷糊，因为心窍没有打开。各位，你如果心窍没打开，你都读到死你也读不懂啊。这一段话是从哪边呢？是两个门徒他们走向以马忤斯，那是一个地方，一路上在走的过程当中，耶稣陪他们，他们不知道那是耶稣。像不像我们？
像。
耶稣陪我们，我们也不知道那是耶稣啊。主做的，我们不知道是主做的啊。那主做开始哦，主还有耐心哦，从一开始他们离开之后，就陪他们，然后开始告诉他们旧约中有关弥赛亚的这些神的话应许，一路上一直跟他们讲，讲多久呢？我跟你说，讲到太阳平息。以色列他们的那个认识来的太阳平息大概是下午五点到六点了，那讲了四五个小时哎。他在路上，他们一边跟耶稣走路，一边听耶稣讲道，那一边心里面都觉得好像心里活的，可是又不懂。这一路上全部都是迷糊的哦。直到进到客栈的时候，进到一个地方休息，本来还要继续走的，然后他们就要求主或者一起到客栈休息。拨饼的时候，他们眼睛才亮起来，才有这段话：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各位，我们的心窍很重要。你心里面有一个叫做心窍，你心脏没打开，你听神的话是听不懂的啊。你对很多属灵事情是没有胃口的啊。你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一定有一个阶段爱亏笔嘛，听过吧？
嗯。
但父母亲都知道吧？就是他成长过程中一个阶段开始要登短廊啊，那你要把它布好，那时候很重要哦。规笔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用高波呀，听懂吗？炖那个排骨或者炖青蛙，然后连续吃哦。我那小时候吃那个都觉得很恶心，哦，那是没办法，为了开笔嘛。我们那个阶段一过的话就长不大。
就是，在说你
错误的示范。
没有啊，那个很有养分，怎么错误的示范呢？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我们那个年代没太多资源，好不好？对呀，你这个年代不一样，每个世代的世代又不同，所以我们那个世代就是青蛙嘛，就是排骨，就是那个高不要炒嘛。可是你知道那个东西一开，你一打开那个窍的时候，就会开始吃，就会开始吸收，就会开始长大。可是那个窍门没打开，我跟你说，它可能就是现在变，那体弱多病，然后长不大。信仰上面是一样的。各位，你们读神的话有开心窍吗？开了心窍的人读神的话觉得有味道。
进行中。
那个可以比的，错的那个年纪可能没办法开的哦。心窍打开，各位心窍没打开。
阿门。
谁开的？
耶稣
开的。我跟各位讲，刚才我们敬拜时，彭牧师为牧者祷告，我也蛮感动的。可是你知道我要什么吗？上次有个同工也在跟我那里面在问，我说然后这样牧师不要灰心，我的回答非常简单的，你只要好好爱主，我就没有灰心的理由。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按着真理行，你爱主，我哪需要灰心？因为你就活在神的同在，活在神的祝福里面，我跟神似的不得了，哪有什么好灰心的？你只要偏离神，我不止灰心，我还非常担心。所以这边心窍打开，心窍打开，神的话给进来，你生命才有办法转变。第二个，这个心意讲的是悟性，悟性这两个词都已经讲到，你是需要有思维的，你需要有判断，需要有头脑，因为这是在悟性的范畴。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说好像都是心灵的，各位是心灵的，对我自己。可是当你要传讲给别人分享的时候，你是需要有思维的，需要有一些观念，需要有一些知识的，这是在悟性里面。所以这个悟性 有没有果效，那就看你心里有没有蒙恩。你心里蒙恩悟性就有果效，你心里没蒙恩悟性就没有果效。所以我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请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你心中蒙恩的情况，一个是你有没有听懂你的悟性有没有果效的情况。有人问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出了功课，上次有一个聚会出了一个功课，聚会大概二十个人，然后完成功课的就五个。我说哇，太棒了，你们终于符合了马可福音讲的撒种的比喻。撒种比喻有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对不对？最后能够成为好土只有四分之一。我说二十个只有五个完成，就是至少还有四分之一的盼望。那他算不算安慰呢？算自我安慰，就是哦，也算安慰。对，所以我也主也很恩待我，就看那五个，剩下的那前面的那四分之一、四分之四分之一，我就不太看了。可是我很想邀请各位，你是不是那后面那四分之一呢？好土呢？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呢？你的责任跟我的责任只有一个，叫做好土。剩下的就是神来做的三十、六十、一百。不是好土给你多少都无效，所以这边的悟性要打开。有些对悟性打开的人，会对神有一些思想，有一些判断，有一些认识，有一些学习。再强调的是，理性跟感性都浮在灵性之下。我的心里是让神来充满的，我的思维是有神话来引导的，这叫做悟性要有果效，这是心。第三个，我们的心意里面有一个叫做心智。刚才读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就要脱去里面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在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各位，你的心智有改换一心吗？你心中的那个主意，你心中的那个志向，有没有定义，有没有改换呢？我今年要这样，但是我明年要这样，你有没有改变呢？你千万不要一个观念是今年跟明年一样，今年跟明年一样。那我跟你讲，你今生就差不多是这样。心智的改换是你里面有一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你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心终究来讲就是你里面的价值观。大家想看看，你不是按照你的价值观在做出很多事情吗？如果你的价值观觉得神值得三尺两英尺的山高也可以献给主啊，如果你的价值观不值得，你觉得多一块钱你也觉得枉费啊，这是不是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里面如果被神触摸了，你觉得这是神值得我用命去维护的，我愿意把生命献给主的，有牺牲的时候你也感谢主啊。阿们。如果没有的时候，你觉得牺牲却很苦，为什么都是我？对吧？可是别人正在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是我。比如说保罗关在监狱里面，我觉得很惊讶，保罗关在监狱这件事情，他人生中最荣耀的一刻，最充满神的，讲出的神的道最有力量分量的，全部都是在监狱里面说的。为什么？因为在监狱里面他不说人的话，他只说神的话，他没有发出任何一封代祷信丢出来说啊，罗马教会你们要为我祷告，我说为主的福音被人家陷害，这些人实在是不该怎么说他们，那你们为我祷告，那我不要这么多锁链的捆锁，不要这么多人拉扯我，不要面临这些生死攸关。他没有发出这种代祷信，他发出的信是什么信还记得吗？腓立比书，就是监狱书信。他发出是喜乐，是感谢主，是阿们，是神的美意如此，是我现在的标杆直跑，是我要得我的产业。我都很想问保罗，你都关在监狱里面，你哪来的产业？你等一下都要死了，你哪来的产业？他不管你这个说辞，他没有这世代的影响，他的全心全意让神来影响，这就是保罗。所以他关在监狱吗？没有，他自己怎么说？我又不是关在监狱里的，我是被囚在基督里的。神没有允许谁可以关我，这就是他对主的认识啊。阿们。神没有允许谁可以去欺负你，神没有允许谁可以越过神的手来跟你喵姐，不可能嘛，对不对？ 他讲了，体里有喵点，就是你里面的属性里面是自己救人的生命嘛，被炸的有人不高兴嘛，你看现在主炸我炸我炸我，炸的时候流出来基督的形象，阿们。然后一下以色列的四十八也四十二章，先经过马拉再才到以林，对不对？马拉是苦水嘛，然后以林是甜水嘛，这个苦到甜之间多远多久？
其实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了，将近四十。
两天，
一天，好吧，我跟各位讲，从这个马拉到以林只有一站而已，旷野有四十二站，好不好？我要听到第几站？可能是第七站，第七站是马拉，下一站就是以林。距离有多远？
就这么远。
就这样，就在你眼前而已啊！你从埋怨到赞美，不就在你眼前吗？你从转变，就你里面神被充满你，你就转变了，不就这样吗？还要三十八年，你拿三十八年命跟他拼？难道你这三十八年都活在埋怨里吗？都是苦水吗？是啊，那就是下一站的问题，是你认识的问题，是你得着的问题嘛？所以我会在想，扎你的时候，你有心智改换一心吗？你会说主啊，赞美你，你配。所以我身上有伤痕是荣耀的，我身上有伤痕是甜美的，我身上有伤痕是成为别人的生命的养分的，阿们吗？你没有这个关节，不要阿们那么大声，你小声阿们就好，阿们吗？还真小声啊！你平常我都这么听话，多好带，我就不灰心了。所以这个心有这三个层面，心窍要打开，悟性要通达。心智要转换。第二个，这里讲到了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更新。我们这里提了三个，一个是旧人变新人，一个是老化变小孩，另外一个是软弱变刚强。这三个更新是新人的，里面有这些本质性东西一定会转换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接受一种东西，就是改变。可以吗？
可以，
慢慢改，
慢慢改哈。那就是慢慢改，慢慢来就对了哈。那要记得来得及哦。再慢那么一步，车子做不到了。有时候车子做不到一延迟，可能是过了好几天了。一耽搁可能过了好几年。有些思维是要改变的。你那有一个出版社很厉害，那个代理那本书根本就卖不出去，然后他们的老板就做了一件事，他说把书送给总统。那就继续给总统了，然后就开始追踪，一直希望说总统，我们书你收到了没有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然后一直 email 过去，一直靠高级去问，那总统是很烦呐、啊，这是什么小事情，每天乱我。后来就给他随便回应一下，哦，书不错了，书不错，就这样。然后他就马上被这本书上面就打了一个字，总统欣赏的书，哇！大概一个礼拜全卖光光的，这个总统觉得蛮委屈的，是你的乱到我不行，我再跟你说好的。后来有一次又带你一本书，又卖不出去，我觉得这个出版社通来不太好，又想到再送给总统书，你的总统又不是傻子，对不对？你在读他，还是读他？哦，对呀、啊，总统这是不甩你，他就读到不行，就说那本书很烂嘛。啊，出版社马上隔天标题出来了。总统不喜欢的书，哇，一个礼拜又卖掉了，这太厉害了，因为是改变。
思维要改变。
第三次又带领一本很烂的书，这时候总统学乖了，说好也不行，说不好也不行，不要说话，我看你怎么弄我。
总统不说话不
行。没有，他说总统很难下定论的书，一个礼拜就卖掉了。你遇到问题是在解决它，还是在逃避它？你信仰上面有一些瓶颈，你是要去面对的。对不对？你如果逃避它，当然连书永远卖不掉。那你有一个观念的改变，做法的改变，然后有些东西去开始去回忆时，你会发现的东西就已经开始不一样，要变化。我不知道别人变不变化，但是我知道神的儿女里面一种属性是变化的属性。是可以调整的属性，我们应该像罗马书里面讲的那个匠人跟泥土， 我们是可以让神来拿捏的，神要怎么捏就怎么捏，怎么改就怎么改，怎么样制作就怎么制作，这就是变化。阿们，所以各位你可以变化吗？我其实我说真的，我有一直在变化。
阿
们，我再回来陪大家，我就觉得很难过啊。不会啊，我觉得很喜乐啊。难道我表错情吗？所以说你们不要替我太担心，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很爱神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
阿们，
好吧。
阿们，
感谢主。第一个，旧人变新人。哥罗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这里的第一个是旧人变新人，我们是站在这个地位、这个实际的属灵光景中开始有追求的。重生就是彻彻底底的新造，那个就是重生。所以这里的旧人变新人的变，不是你跟我变的，是当你的意念一碰见神的时候，神在你里面充满的时候，你有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你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而它的属性跟特质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昨天的事情管它好不好都过了，不是吗？你睡觉起来今天都是全，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嘛。所以旧事都过了，变成新的的时候，请各位记得，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说、啊、我原生家庭怎么样，我妈长这样，我爸长这样，我们家族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变这样。你千万不要再这么想，因为那不是新生命，新生命绝对不会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不用算命？因为也算不准啊，你哪来算命？你信了耶稣的那一刻起，当你经过受洗的那一刻起，你所有的过去不是在水底下都淹没了吗？淹没在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那这个全新的开始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是新造的人。撒旦有权柄管的跟辖制的全部都是在他的范围之内，你不在他范围之内，他是不能动你的。讲到你一点书读不好，你老师说好就好了嘛，是这样子。我以前是六丙班的，我们那时候是甲乙丙丁，我们隔壁班是丙班的，那老师凶得要命，那老师看到我们都和蔼的要命，因为我们不是他的学生，但是是他的学生，他凶得要命，都很严格啊，干嘛的？有一次他的同学吧，隔壁班而已嘛，跑来问说：“哎，老师怎么样啊？我们老师不错啊。”啊，关他说老师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老师怎么样？我都说那关我什么事？谁在里面倒霉？那你们老师那么严格？二中你们老师又管不到我？那时候小朋友那时候都是这种观念嘛，各位。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是一个新生命，从水里一捞上来的时候，撒旦搞不到你。没那种道理说你上来的离开他的范围，他还可以攻击你，没那种事情。你今天不要住在台风区，台风会扫到你吗？对吗？台风会扫到新义乡吗？不会嘛，中央山脉不是挡住了吗？你住在台东才会扫到嘛。我说台风嘛扫进来的时候啊，你不是有一座都跟他山脉把你挡住的啊？地震好了，地震好了。举例错误了，台湾是地震区的，对，你不要住在地震区啊。那有一些国家是没有地震的，你说去那个地方住会震到你吗？
不会。
哪会震到你？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台湾，会扫到你吗？不会啊，因为你的居住的那个居所不一样，里面的环境不一样，是彻彻底底的改变啊。什么叫做旧人变新人？新造的人就是旧人的所有一切跟新人是一刀切啊。阿们。所以我想问各位啊，那一刀切的话，撒旦还可以恐吓你吗？
没有切断。
可以切，没有切断是吗？几代没断吗？是怎么样？还依依不恋恋不舍吗？还拉着一丝丝的线掉在那边命悬一线？神的眼中是断了，好不好？断了，没有说那个拉拉扯扯的。所以过去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结束的。启示录里面最后国度降临的时候，神说一句话：看哪、啊、一切都更新了。阿们。你先看你左右边的，跟他讲说：看哪、啊、我一切都更新了。
我们做
阿门，好的。 第二个更新，回转变小孩。马太福音的18:2-3节说，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们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好，先仔细看这里，断不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那回转向小孩，回转向小孩，那我们回头想，小孩有什么特质？我们这次讲其中一个，小孩是可塑性最高的。小孩是一张白纸，小孩是可以让神在上面指头写字的。你是小孩吗？柔软吗？可以让神雕刻吗？可以让神来诉说吗？回转向小孩，不是老化。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各位一定要记得，老化绝对不是老年人才有的，老化是你的观念思维僵化的，你习惯了某些东西又不改变，那个就是老化。但是神的儿女不是啊，回归像小孩啊，你当主一点啊，好好仰望神，然后让神来做啊。神是行其事的神，每天神都可以做事啊。你千万不要认为说神今天做，明天一定要这样子做。他是神啊，又不是我是神，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听一首诗歌就翻转嘛，你可以读一段诗的话翻转嘛。讲难听一点，你有可听的耳朵，你也可以听牧师骂你，骂完之后你翻转了。阿门吗？是啊，不是因为牧师骂，是因为这里面你回转向小孩，你是听见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更新的，生命转换，旧的变新的，心思意念转换，老化变小孩，第三个转换，软弱变刚强。希伯来书11:33说，因为他们因着信制服的敌我，新的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里特别注意这句话，软弱变为刚强，这是一种个性的改变。我知道很多人很爱神，可是他的个性很软弱，比如说他很胆怯，明明可以啊，每次都说他不可以，理解吗？就是很胆怯啊，有时候他其实是可以的，可是他就是逃避啊，他个性很胆怯。可是这里没有，这里讲是软弱变刚强，是我觉得是担心的，可是你的担心里面是有力量的。我没有说大家不用担心的，你生病要不要担心？你生病都不担心，我跟你旁边的人替你担心吗？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生病当然担心了，你做错事情你担不担心？你们天真的时候做错事情没关系，有的做错事情啊，你如果活成这样的旁边替你很担心了、啊、你做错事情你怎么来担心呢？可是你的担心，你的忧虑，甚至你的软弱里面有另外一种力量叫做刚强。是我靠自己，我软弱，我胆怯，我不行，可是主可以啊，主可以，我在里面就有力量啊。我其实蛮佩服弟兄姊妹的，有时候想想说我们也是那种拱大，是不是拱大？比如说我们这边是算奇特吧，我们比如说敬拜，我举例而已，我们无一不全给他敬拜，是不是？我跟各位讲，你去很多教会啊，不要说让你去啊，你自己都不敢去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这不会弹琴，不会弹琴没关系嘛，你只要弹一个手指头一个，一直成功就好了，你弹得出音就好，跟着就好嘛，是不是？很多地方你敢去吗？敢去？你们知道我讲到最有压力是哪里吗？不知道，不知道，不要勉强。
我知道，
秘密。知道，哦，这也是秘密的。你知道，如果说那个教会的信息很中心、很荣耀、很爱主、很十字架，你知道我在那个地方讲，我是不可以举太多不太合理的例子，甚至有时候讲的东西说要非常谨慎、再谨慎、再谨慎的，那压力很大。
对，
是不是这样子？
是。
你们觉得我在这里讲有压力吗？
没有，
我在这边讲应该是没压力比较大。
对，
我压力没那么大了。当然我要讲的是说，如果靠我自己，有些地方我也是要推辞，我也不敢，我五音不全，我爱念主不好，我在敬拜实在是拉不下那个旋律，讲到我也翻念弄不好，靠我自己是什么都不能。可是我知道我不能靠我自己啊， 我在这件事是软弱的，可是神给我刚强。我这件事情我没有路，可是神有路啊。那比如说很多弟兄姊妹去传福音，让这种胆怯啊，怕人家给他白眼看，人家取笑他嘛，对不对？有遇到过吗？你们胆怯还是刚强？传福音这件事，这件事。
刚强，
刚强。那礼拜六、礼拜天来，早上一起出去刚强一下。不要，我没有要求每一次，你偶尔参加一次，你就知道你是刚强软弱。去跟人互动啊，去传福音啊，去跟人耶稣爱你啊。我讲难听，耶稣爱你四个字而已，讲得出来吗？
讲得出来。
如果他给你白眼说耶稣爱你哦，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哦，那你是刚强的。有时候人家给你这个眼神给你，你就很软弱，不好意思，我没有怪大家，因为我一直长这样。可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里面是可以刚强的。我们很多事情靠自己是有胆怯的、不敢的、不好意思的，可是神彻彻底底把我们翻转过来。所以在这里的更新有三个，一个是本质生命的更新，新人跟旧人对比；一个是心思的，你的很多观念做法，你不能再用老化的观念、不能动的观念回转向小孩；第三是你的个性性情，软弱的成刚强。箴言书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终归来讲，你的心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左右你一辈子，左右你的人生。当你的心是尊主为大，你很自然在你所行的事上就尊主。当你的心觉得神是第一重要，你很自然的把次要的、不好的、不要的通通把它排掉，你的心发出来的一切来左右你的人生，没有人是例外的。你的心想要的东西，你就往那个地方去追逐，这是每个人都一样。最后你尝到的是人生给你的苦，现实给你的残酷，因为你那一颗心在外面流离失所。是不会满足的，你的心只有回到神面前。所以一年的开始，我们用心意更新变化，身体跟你的心都是神要掌权的，不要再让自己流荡在心思外面，流荡在世俗的风俗，流荡在那些追逐的当中。我知道不容易，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短暂的情欲的享乐，对吧？我知道信仰是在对抗什么？信仰在对抗你最深处的私欲。你要这个神，不要这个，那时候你要不要服下来？你每天花手去花五个小时，要告诉你只能花五分钟，你要不要服下来？你在弄很多东西，弄坏身体，你也拼命吃啊！谁不知道饮料有毒？你不知道吗？所有的饮料里面不都是人工的吗？科技与狠活吗？那喝不喝？喝不喝？谁不喝的？怎么可能不喝？那你可不可以改成无糖的，让自己活得好一点？你所吃进去的一切，你所忍受的一切，会在你将来的明日中慢慢长出来。永远都是医院的最多，因为那都是他们自己吃进去的，所以长出来的东西就长出他身体不需要的。那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当你的心在追逐某些东西的时候，你的价值观锁死，你就会往那个地方去，你长出来就是这个东西。有些东西你想想看，比弟兄姊妹彼此交通，你确定在交通吗？我们确定是在聊天吗？是聊天，是天吗？阿门吗？天不？
聊天上的事、啊。
对，聊天是天，是上面那个天，不是你自己青蛙盖起来的那个天。所以有些东西是你的心充满的时候就流出来的，你的价值观、你的意念、你的想法会左右你的人生。所以这里讲的，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最后一节说，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仿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你的心被保守而已，还要在你的脸上发光， 你的心被保守，你的脸就发光。你的心思意念充满神的时候，你整个人的气质文化就不一样。他还不是在讲说你被保守而已，他是讲说你里面是可以让人看见主。仔细看这里用词，你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后面讲是主的脸变成的，如果是主的脸变成的，人家看见你是可以看见主的、啊。阿们，他从你的心发出来，所以新年一开口，各位要记得心意要跟新年变化，心窍要开，悟性要有果效，心智要改变，然后这些更新的里面，旧的变新的，老化变小孩，软弱变刚强，这是我们这一年开始。我们的阅历上面也是我们这一年要特别在交通这一点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都是新的，所以让我们从里面到外面都有变化，都开始调整，要与你的属性相依，要知道服在你的手中，路就是顺畅的，远离你就是恐惧的。让我们预备好迎接更大的丰盛，愿这一年我们认定你，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我们所行的事上面寻求你的心意，也带着你的心意成为我们与别人生命中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